主啊，这是何等的喜乐，因为是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没有别的，我们一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是因为你无缘无故的看上了我们，凡是来到你面前的，你没有一个丢弃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仰望你再次对我们说话，说在我们的心坎中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第十四章第十三节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那个是亚伯兰，还没有去改名字，他原来名字是什么？是亚伯兰。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曼利和以实格并亚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结盟。那么大家要注意啊，亚伯兰就是亚伯兰，还没有改名字以前他叫亚伯兰。但是这里说希伯来人亚伯兰，这圣经第一次用希伯来人这个词，这点要注意。那么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渡过河的意思。那个河是什么河呢？就是幼发拉底河。那为什么亚伯兰是希伯来人呢？因为他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圣灵从来不浪费他的笔墨，他不会到这个地方忽然间好像兴致来了就加上一笔希伯来，不是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河这一段的启示有很重要的关系。所以这一次你看到亚伯兰，你看到亚伯兰，圣经说他是渡过河的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那我们在这里顺便也是帮助年轻人怎么读圣经。那如果我们大家要明白要读圣经的话，要有秘诀有窍的。所以呢，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希伯来人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。好，然后呢，第十四节，亚伯兰听见他侄儿，原文做弟兄，是他的侄儿，但是呢原文特别讲的是他的弟兄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，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，沙威谷就是王谷，又有撒勒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，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承受的。然后第十五章，这次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很多。这一段圣经需要稍微有一点的解释，因为如果不解释的话呢，可能我们就不大懂。 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，第一座在世界，第二座在伯特利，第三座是在希伯伦，第四座在耶路撒冷。那这四座祭坛是代表亚伯拉罕奉献的生活，所以从第一次的奉献到最后一次的奉献，你看见这个过程是个成长的过程，所以那个轨迹呢是成长的轨迹，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从蛋走到别什么。因为很明显的，神呼召他要把产业给他，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世界，给他看见东南西北，凡你眼睛所能看见通通是你的，这叫异象。但是呢，有了意象必须有经历，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起来纵横走遍这地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神就带领亚伯拉罕一步一脚印的就经历整个迦南美地。他果然从但走到别是吧。不过那个时候他是在哪里呢？他是在这个世界，所以可以说从但到别是巴的中心。那过去是他跟着羊群走，现在羊群要跟他走。过去他是没有方向，现在有了方向。现在的方向是从但走到别是巴。他虽然不能从但开始，但最少可以从但到别是巴的中间，从事件开始。那如果往别是巴的话，一定会经过希伯伦，所以希伯伦是一站，然后呢最后就到了别是巴。那想想看，如果他能走到别是巴，起码就完成了神旨意一半，不是吗？所以自从他看见了神给他的产业以后，现在他是有个意识，有个方向的，他是有个方向，他不是人生没有定向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不再跟着羊群走，不再跟着感觉走，不再跟着感情走。过去只要哪里是感情多的地方，包括儿女，包括父母，那当然就往那个方向。但是现在不是，如果亚伯拉罕真的看见神给他的呼召，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所以很明显的他的父亲要跟着他走，他不是跟着父亲走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，就是因为他跟着这个牛群羊群，他终于走在哪里？他终于就走到了埃及。因为如果牛群羊群的话，一定要找草草吃，所以到时候你要动来动去，到时候你看有饥荒，当然就往埃及去，埃及不怕没有草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两个人都是渐渐挪移帐篷，一个是罗德到了所罗门，还有一个也是渐渐挪移帐篷到了埃及。我感谢神，神有回头的恩典。好了，现在呢，等他回头以后，等到断奶以后，神就给他看见那块地，现在可以看，现在不光是个窗户，不光从但到别是巴是指着神的肩膀来，现在的的确确从东南西北，凡是他所能看见的都是他的。不光如此，他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所以当然他慢慢慢慢，他自自然然就走到哪里呢？自自然然就走到希伯伦。所以这是他的第三座祭坛。所以就证明说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是慢慢慢慢的进步了，他是慢慢慢慢的照着的神旨意从但走到别是巴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长进的， 他怎么慢慢慢慢长大。好了，那我们讲到神的我们讲到事件，那就讲了神的剑吧。伯特利讲了神的家，那么讲到希伯伦就指的神的交通来说。所以现在呢，很明显在这里他就学习开始与神有交通，与神有对话，明白吗？大家还记不记得加勒曾经说把那个山地给我，那个山地就是希伯伦山地来说的。所以这里山地在圣经里代表艰难，基督徒不是没有艰难，但是可以在苦难里面学习与神有交通。所以让神擦干我们的眼泪，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神也没有应许花香常满，神给我们玫瑰一定给我们玫瑰上的刺，当你被刺刺透的刺透的时候，你会哭，你会有属于你会有情感上的反应，这都是正常的，看见。所以现在慢慢的你看见一面是山地，而且是吞吃虚名之地，周围都是巨人，他们要吃我们，他我们把我们吃了，我们就没有市场了，许多艰难的环境把我们吞了，许多的病痛把我们吞了，好像所有的环境都比我们强，都要吞噬我们。但是加勒怎么说呢？不要怕他们，我们绝对能够得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使我们的食物。那基督徒要长大是要食物的，祷告是食物，聚会是食物，读经是食物。但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神把环境艰难环境山地还有巨人摆在我们周围，他们把我们吞吃了，我们就失败就完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为什么能够得胜的生活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什么叫食物？食物就吃，那叫吞吃我们，才叫食物。这些环境，这些山地，这些居民要吞噬我们。如果你不是被他们打倒，就打倒他们。你能把他们打倒了，你就有东西可以吃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希伯伦，因着与神有交通，你就变成了很坚强的人。按理来讲，环境一来，病痛一来，艰难一来，苦难一来，我们就退缩了，我们这个就完了，就投降了。如果投降了，那就完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得胜不是一个人得胜，乃是因为与主有美好的联合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见，不管你经过多少的苦难，但是可以借着你的苦难能与神有美好的交通，这就是希伯伦的意思。好了，那么到底在希伯伦发生了哪些事呢？希伯伦发生的事很多，是一直到22章。所以如果讲了希伯伦这个功课，你看见吗？与主交通这个功课里面有很多内容。今天很多人讲的与主交通非常的焦急，非常 sentimental， 一定是引诗篇里面，一定是演歌中之歌的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可以引歌中之歌。